弟兄姊妹朋友，早上好。
感谢神，今次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感谢神，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马其顿的呼声从远方传来。
今天分享嘅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从远方传来。
首先让我哋为今天嘅信息嚟祷告。
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赐俾我哋宝贵嘅话语。
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你嘅话语带着能力，带着权柄。
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权柄。
让我哋唔系单单只系听。
我们不单只是听。
乃愿意去遵行你俾我哋嘅吩咐。
可以遵行你给我们的吩咐。
当我哋睇见世上仲有好多人仲未认识你嘅时候，
当我们看见世上许多人未曾认识你的时候，
让我哋都有一个爱佢哋嘅心。
愿意我们有颗爱他们的心。
将你福音嚟广传。
把你的福音广传。
以致你的救恩有一天让万民万族都归向你，
以致你的福音有一天让万民万族都归向你。
我们恭敬的将这段时间来仰望，
我们恭敬的把时间仰望给你。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去年五月咧，教会邀请咗小敏姊妹嚟到黄金海岸举办布道会。
去年的五月份，教会邀请了小敏姊妹嚟黄金海岸举办布道会。
小敏姊妹咧，并且即时为我哋教会作咗佢第1542首嘅诗歌。
小敏姊妹为我们做了第1542首的诗歌，
叫做《面朝大海》。
叫《面朝大海》，
相信大家仲记得。
相信大家还记得。
呢首歌令我好有感动。
这首歌使我非常感动。
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从远方传来。
里面有一句的，这么唱的，就是马其顿的歌声从远，呼声从远方传来。
今天我就用这句歌词作为讲道的题目。
今天我用这个歌词做着讲题。
2014年开始就没几耐。
2014年开始没多久。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么出名的马其顿的呼声。
这个在圣经里非常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
究竟同我哋有咩关系？
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呢个马其顿的呼声，或者叫马其顿异象。
马其顿的呼声，或者是马其顿的异象，
系记载喺《使徒行传》16:6-10。
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6:6-10。
经文系讲述保罗第二次嘅宣教嘅路程。
讲经文讲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路程。
喺里面所有嘅经历。
里面所有的经历。
以至佢往后嘅2000年。
以至于往后的2000年。
世上嘅教会。
世上的教会。
都系以保罗喺呢个旅程里面嘅。都是保罗在这个旅程里面的，
都是包括在保罗这旅程里的，
所领受的马其顿异象作为典范，
以他在所领受的马其顿的异象做一个典范，
来到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
来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
马其顿的呼声，
马其顿的呼声
是教会拓展这个宣教事工必然涉及的议题，
是教会宣托管教会是一定涉及的讲题。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先读这几节的经文。
使徒行传16:6-10。
使徒行传的16:6-10。
请。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离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为了要更加明白这几节的经文的内容，
为了使大家更加明白这几节经文的内容，
我们需要一幅地图的帮助。
我们需要地图的帮助。
少少嘅問題，
大事有點
得啦，感謝神啊！
感謝神。
為咗更加明白呢個經文嘅內容咧，我哋用呢幅地圖嚟到幫助。
為了我們更加明白經文的內容，我們用這地圖來幫助我們。
因為裏面提及嘅地方係個位置係重要嘅。
因為這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呢個地圖就係保羅第二次宣教嘅路線圖。
這地圖就是保羅第二次宣教的路線圖。
其中深黄色的部分就是当时犹太人聚居的地方。
深黄色的部分就是当时犹太人聚居的地方。
大家也都可以翻开圣经后面有这些地图。
大家也可以翻开圣经后页的地图。
找出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路程那幅来看。
可以找保罗第二次宣教的那个地图来看。
大家就更加清楚明白。
大家就会更加的清楚明白。
这次的宣教路程大概在主后的49年开始。
这次宣教路程大约是在主后的49年开始。
保罗最初打算去他最熟悉的亚细亚省来传道。
保罗起初是决定要去他最熟悉的亚细亚那边讲道。
这里就是亚细亚省。
这里就是亚细亚省。
上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教会。
上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教会。
咁咧，佢哋顺便保罗顺便想去嗰度探访佢哋建立嘅教会。
保罗也想顺道去探访他所建立的教会，
并且系传递一啲刚刚喺耶路撒冷开完会之后，
并且也是刚刚在耶路撒冷开完了会
所得到嘅信息嚟到俾呢啲嘅教会，
把其中所得到的信息给那些教会。
保罗系由喺安提柯出发，
保罗从安提柯出发，
呢个位置就系安提柯，
这就是安提柯。
即系而家嘅黎巴嫩，
就是现在的黎巴嫩。
虽然叫团队，
虽然是团队，
其实就只有佢同埋西拉两个人。
其实只有他跟西拉两个人。
当佢哋去到路斯德，
当他们去到路斯德，
呢个就路斯德，
这就是路斯德。
先至有另外一位重要嘅成员嚟到加入，
才有另外一位重要的人加入。
就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就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跟着他们三个人就去到以哥念，
接着他们一起去到以哥念。
保罗第一次宣教大部分是集中在这里和加拉太省，
保罗第一次宣教是集中在这里和加拉太省。
然后他们打算去这个亚细亚省来讲道，
然后他们打算去亚细亚省讲道，
但是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省来讲道，
但是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
怎么禁止呢？
怎么禁止呢？
圣经没有讲到，
圣经没有讲，
可能是条路不通，
可能路不通，
可能政治的问题，
可能政治的问题，
总之就去不到，
反正去不成了。
所以他们打算由美西亚的边境向东去到比推尼，
所以他们想去美西亚的边境去到比推尼，
这个位置就是比推尼，
这就是比推尼。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
如果这样的话，
福音就会传向东方，
福音就会传去东方，
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就会改写，
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就会改写。
但是耶稣的灵又不给，
但是耶稣的灵又不肯，
这里又没有说怎样不给，
这里也没有讲怎么不许，
总之就不可以在那里传道，
反正不可以在那边传道。
这个时候保罗的宣教团队真的不知道怎么走，
那时候保罗宣教团队不知道该怎么做，
向东没有路走，
向东没有路走，
再走就去了丝绸之路，
再走的话就去到丝绸之路，
向西，
向西，
向这个亚细亚省嗰度又
亚细亚又不行，
向北去到比推尼又话唔得，
去北去到比推尼又不肯。
虽然圣灵话呢度唔俾去，嗰度唔俾去。
虽然圣灵说这里不可以去，那边也不可以去。
但系却冇话你可以去边度。
但却没有说你可以去哪里。
事情发展到咁咧，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整个嘅宣教团队都唔知道要去边。
整个宣教团队不知道该去哪里。
如果我哋系保罗，我哋会点做咧？
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会怎么做呢？
条条路都行唔通，
每条路都不通。
圣灵都唔俾去，
圣灵又不给去。
咁最好梗系翻屋企乜都唔做咯。
最好就是回家什么也不要做。
但保罗唔系，
但保罗不是。
佢哋最后头去到西北边一个港口。
他最后去了西北边一个港口。
叫特罗亚，呢个位置叫特罗亚。
叫特罗亚，就是这地方。
但系佢哋仍然唔知道下一步要点样走嘅。
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行。
佢哋只有默默地喺度等候。
他们只是默默地等候。
呢个时候有第四个成员加入。
这时候有第四个成员加入。
就系路加医生。
就是路加医生。
跟住峰回路转嘅事就发生。
接着峰回路转的事情就发生。
经文第九节话。
经文的第九节说。
夜间。
夜间。
有异象现与保罗。
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跟着保罗就将这个异象和他的团队来到分享，
接着保罗就把这异象跟团队分享。
其实马其顿这个地方对于保罗和他的团队都是很陌生的，
其实马其顿这个地方对保罗跟他的团队都非常陌生的，
要跨过爱琴海，
要经过爱琴海，
属于欧洲，
属于欧洲的。
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
他们从来都没去过，
他们从来没有去过，
他们传道一向都是集中在中东的地方，
他们传道一向都是集中在中东，
但是今次经过整个团队来到分享之后，
但是这次经过整个团队的分享以后，
个人都认定下一个目标就是马其顿，
个人都认定下一个目标就是马其顿。
经文第十节，
经文的第十节，
和本和合本这里用以为，
和合本用以为，
而新译本就是用认定，
新译本用认定，
这个词就更加贴切的，
这就更加贴切。
他们就认定要跨过爱琴海去到欧洲的马其顿，
他们就认定要跨过爱琴海去到欧洲那个地方，
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后来并且在马其顿第一个城市腓立比，
后来在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
建立了教会，
建立了教会，
跟着还有帖撒罗尼加教会，
接着还有帖撒罗尼加教会，
最后福音就传遍整个的欧洲，
最后福音传遍了整个欧洲。
一个就是著名的马其顿异象，
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的异象，
讲的就是一个马其顿人求保罗说，
讲的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求保罗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意象里面，
在这意象里，
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学到什么呢？
教会的宣教事工又得到什么启示？
教会的宣教事工得到什么启示呢？
经文第六节说，
经文的第六节说，
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法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
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
他们想要往，跟着第七节，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耶稣的灵却不许。
点解去极都去唔到？
为什么想去又去不到呢？
点解为神工作咁多障碍？
为什么为神工作这么多的障碍呢？
传福音啫，又唔去玩。
去传福音又不是去玩。
点解神唔俾佢哋去呢？
为什么神不让他们去呢？
系咪加拉太省嘅人需要福音？
是不是加拉太的人不需要福音呢？
又话比推尼啲人唔需要福音？
或者比推尼的人不需要福音呢？
照计就唔会。
应该是不会的。
比着我哋就一定好唔开心。
换了我们就一定是不高兴的。
即系我哋通常有一个谂法，就系神俾我哋工作一定好容易做嘅。
因为我们一定会想给神给我们的工作一定是很容易的。
一定会好顺利嘅。
一定是顺利的。
一有阻碍咧就赖魔鬼。
一有阻碍就是推给魔鬼。
就第二就系赖人。
接着就是说人。
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睇法。
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保罗两样都冇赖。
保罗没有推给这两件事。
他只是耐心的等候，
他只是耐心的等候，
因为他知道神有自己的计划，
因为他知道神有自己的计划。
有时我们自以为有很周长很美好的计划，
有时候我们自己认为有很周长的计划，
但是却没有按上帝的心意，
却没有按上帝的心意。
神是宇宙的主宰，
神是宇宙的主宰，
他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计划。
他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跟从耶稣去完成他的计划，
他呼召我们是我们要跟从耶稣来完成他的计划，
而不是要上帝去跟从我们的计划，
而不是要上帝来跟从我们的计划。
有时我们很多时都会错误的去祈祷，
有时候我们会错误的祷告，
求神去跟从我们，
求神来跟从我们，
去完成我们自己所谓的周详的计划，
来完成我们自己所谓的周详的计划。
箴言第五章五至六节话，
箴言的第五章第三章五到六节这么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保罗他们想去比推尼，
保罗想去比推尼，
就是跟着完了之后可以向东走，就是回巴勒斯坦，
完成了以后向东走可以回到巴勒斯坦，
这个是合情合理又合乎时间和经济管理的原则的行程，
这是合情合理合乎经济管理的事情。
用现代人的讲法呢，
用现代人的讲法就是，
就是通过了可行性研究和成本效益分析的行程，
通过了可能性的研究还有成本效益的最后的研究，可能
是一个周详的计划，
是一个非常周详的计划。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但这些所有都不在神的计划中，
不是神这个时间要去的地方，
不是神要在这时间要他们去的地方，
神阻止他们前行，
神阻止他们前行，
但没有告诉他们下一步是怎么走，
但却没有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留下空间给他们去领受新的意象，
是留下这空间让他们领受新的意象。
跟着另一点呢，
接着另一点，
箴言29章18节说，
箴言二十九章的十八节这么说：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放肆亦可以翻译成为灭亡。
放肆可以翻译成为灭亡。
冇异象咧，民就灭亡。
没有异象的话，民就灭亡。
呢节经文让我哋知道。
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
任何一件事工嘅开始。
任何一件事工的开始。
一定需要有异象。
一定需要异象。
异象系乜嘢咧？
异象是什么呢？
异象唔系胡思乱想喺度发白日梦。
异象不是胡思乱想的在做梦。
异象系圣灵嘅感动。
异象是圣灵的感动。
俾我哋睇见上帝要我哋去做嘅嘢。
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
是上帝心意的显明，
是上帝心意的显明，
是一个未来的愿景，
是一个未来的远景。
当你有同一个感动，同一个领受，
当你有同一个感动，同一个领受的时候，
我们就会努力的奋进来到摆上，
我们就会努力的奋斗来摆上。
异象就带动整个教会的事工的发展，
异象就带领整个教会事工的发展。
异象是属于群体，
异象是属于群体的。
如果只有一两个人，
如果只有一两个人，
他们的领受，
他们的领受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好像保罗咁样，
好像保罗，
他将见到的异象同他的团队来到分享讨论。
他把他的异象给他的团队一起来分享讨论。
其他人再去领受，
其他人去领受，
一齐去认同，
一起认同，
大家是同感一灵，
大家是同感一灵的。
然后大家就认定这个是神的旨意，
然后大家就认定这是神的旨意，
咁就一齐去同心去做。
就一起同心的去做。
如果单单只是一两个人的感动是不足够，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的感动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这个的异象真是从神而来的话，
因为如果这个异象真的是从神而来的，
神感动你也会感动其他人，
神感动你也会感动他人。
如果教会没有异象的话，
如果教会没有异象的话，
就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意见，
就会有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意见。
放肆就是各有各行的方向，
放肆就是各有各想走的方向，
结果就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失去方向，
结果就会在旷野里兜兜转转的失去了方向。
对于保罗来讲，马其顿人的呼声，
对保罗来讲，马其顿人的呼声
是从远方传来的呼声，
是从远方传来的呼声。
因为保罗从来都没去过马其顿，
因为保罗从来没有去过马其顿。
这个呼声让保罗知道马其顿的需要，
这呼声让保罗知道马其顿的需要。
他们就认定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呼召，
他们就认定这个神给他们的呼召，
他们就立刻的回应，
他们就马上的回应，
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宣教的心志，
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宣教的心志。
二千年后的今日，
两千年后的今天，
世界的境况又怎样呢？
世界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有没有好像保罗的宣教心志呢？
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一样有宣教的心志？
有没有胸怀普世呢？
有没有胸怀普世？
如果我们单单看自己，
我们只是看自己，
单单看本身的地区，
只是看本来自己的地方，
我们只会看到软弱和艰难，
我们只会看到软弱和艰难。
但是当我们来到仰望神的话，
但是当我们来仰望神的话，
让圣灵来到带领，
让圣灵来带领我们，
圣灵可以除去我们的软弱，
圣灵可以除去我们的软弱。
今天资讯发达，
今天的资讯很发达，
我们随时可以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
我们随时知道世上发生的事情，
可以看见听见，
可以看见可以听见，
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世界上许多人需要帮助，
不断传来马其顿的呼声，
不断地传来马其顿的呼声。
我们有没有回应呢？
我们有没有去回应呢？
上帝创造万物，
上帝创造万物，
创造人类，
创造人类。
现在世界人口超过七十亿，
现在世界的人口超过七十亿，
但系仲未认识上帝，抵挡敌挡上帝嘅，
但是还未曾认识上帝，抵挡上帝的，
就超过四十亿，
就超过四十亿。
中国就占咗十一亿，
中国已经占了十一亿。
我哋系中国人嘅基督徒，
我们是中国人的基督徒。
我哋嘅宣教心志系咪同保罗一样？
我们的宣教心志是否跟保罗一样？
我哋未必每一个人都做到宣教士，
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宣教士。
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宣教，支持宣教。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支持宣教，
为宣教工作来到祈祷，
为宣教的事工来祷告，
用祷告同埋奉献来到支持宣教，
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宣教。
我哋要向嗰啲历世历代，
我们要向历世历代，
为宣教使命付出咗好多努力嘅宣教士嚟到致敬，
为宣教使命付出的宣教士来致敬。
佢哋正正因为听到呢个嘅呼召，
他们因为听到这个呼召，
听见好多从远方传来嘅呼唤，
听见很多从 远方传来的呼唤，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深深的留在他们心里面，
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深深的留在他们的心中。
他又放低自己的亲人，放低自己的家庭，
他们放下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庭，
有些甚至最后舍弃自己的生命，
有的还最后还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将福音的种子带到远方，
把福音的种子带到远方，
为神的国度来开疆辟土，
为神的国度来扩展。
中国人能够得到福音，
中国人可以得到福音，
亦都系有赖一班不怕牺牲、无惧任何困难嘅宣教士，
也是有赖于一群不怕牺牲、不怕艰难的宣教士，
前赴后继嘅嚟到中国，
前仆后继的来到中国，
将福音传俾中国人，
把福音传给中国人。
佢哋为嘅就系回应上帝嘅呼召，
他们为的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
回应呢个马其顿嘅呼声，
就是要回应这马其顿的呼声。
喺呢度，我不得不介绍一位向中国人传福音嘅宣教先锋。
在这里，我不得不向大家介绍一位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宣教先锋。
他就是马里逊牧师。
就是马里逊牧师。
1834年8月1日。
1834年的8月1日。
即系啱啱仲有6个月就刚刚180周年。
就是刚刚还有6个月就刚刚好是180年。
嗰个马里逊牧师因为积劳成疾，安息主怀。
马牧师因为积劳成疾安息主怀，
终年只系52岁。
终年只是52岁。
遗体系安葬喺澳门。
他遗体是安葬在澳门。
马里逊牧师系第一位到中国宣教基督教传教士。
马里逊牧师是第一位到中国传教的宣教牧师。
佢系回应上帝嘅呼召。
他是回应上帝的呼召。
将大半生嘅时间奉献喺带领中国人信主嘅事工上面。
他把他的时间都奉献在带领中国人传福音的事工上。
当时中国是一个福音荒谬的地方，
当时中国是一个福音很荒谬的地方，
没人认识耶稣，
没有人认识耶稣，
从前华人从被宣教的对象
是从没有人向 华人宣教，
到今日华人教会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
到今天华人可以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
去到世界各地去宣教，
去到世界的各地来宣教，
就是表示了200年前，
就是 表现了200年前
神是透过马里逊牧师，
神透过马里逊牧师
所撒的福音的种子，
所播下的福音的种子
已经植根在中国人的土地上面，
已经扎根在中国人的土地上。
这个是上帝对中国人的爱，
这个是上帝对中国人的爱，
亦都系中国人对大使命嘅认同，也是行动嘅结果，
也是中国人对大使命的认同，直到有行动的结果。
上帝将宣教嘅负担摆喺马里逊心里边，
上帝把宣教的负担放在他的心中。
喺1807年，当时只有25岁嘅马里逊，
但1807年只有25岁的马牧师
离开英国家乡嚟到澳门，
离开英国家乡来到澳门，
从此佢就走上一条又艰苦又孤独嘅宣教道。
从此就走上了一条又艰苦又孤独的宣教的生活。
之后的27年，他就是向中国人来到传福音。
接着27年，他就是向中国人传福音。
但当时中国是一个受外排外封闭的国家。
但是中国是对外封闭的国家。
中国人不可以教外国人中文。
中国人不可以对受教外国人中文。
外国人亦都唔可以向中国人来到传福音。
外国人也不可以向中国人来传福音。
如果唔系就会处死。
要不然就会被处死。
但系马里逊牧师虽然饱尝仇恨，被人误解。
但是马牧师虽然饱受仇恨，被人误解。
更加冒住被清政府处死嘅危险。
更冒着被政府要处死的危险。
仍然努力不懈传福音。
仍然努力不懈地来传福音。
他偷偷苦学中文。
他偷偷地来苦学中文。
他将全本的圣经翻译成为中文。
他把全本的圣经翻译成为中文。
那本圣经叫神天圣书。
那本圣经叫神天圣书。
直至到7年之后，英国才差派另一位的宣教士。
直到7年以后，英国才差派另外一位的宣教士。
米伦牧师来帮他。
米伦牧师来帮助他。
但过了几年之后，
但过了几年，
米伦牧师亦都系因为操劳过度安息主怀。
米伦牧师因为操劳过度安息主怀。
喺呢段时间里边，
在这段时间里，
两位牧师嘅太太亦都系因病相继去世。
两位牧师太太也是因为生病去世。
马里逊当时写信俾佢英国嘅朋友嚟到分享佢嘅心情。
马牧师当时写信给英国的朋友分享他的心志。
他说9年前他两夫妇来到迎接米伦牧师两夫妇来到澳门。
他说当时他们夫妻两人 来接 米伦牧师夫妻来到这里。
好，现在我们四个人当中，
现在我们四个人中间，
三个人都是未够四十岁就一一离开世界。
三个人如此不到四十岁就离开世界，
只是留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
留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然而神的旨意是美善的，
但是神的旨意是美善的。
他们没有一个人临阵逃亡，
他们没有一个人临阵逃亡，
令我满心的安慰，
他们有满心的安慰。
甚至我最不幸的太太，
甚至我最不幸的太太，
她原本已经回了英国，
本来她已经回了英国，
但是也都回来中国跟我并肩作战，
但是再次回到中国跟我并肩作战，
最后死在中国，
最后死在中国。
我在忧患困难当中，
我在忧患困难中，
为了神的缘故，
为了神的缘故，
我没有因此而退缩，
我没有因此而退缩，
但我只是为自己的孤独无助受到不少的痛苦，
但是我为了自己的孤独无助受了无数的痛苦。
我希望我在英国的女儿能够健康快乐，
我希望我在英国的女儿可以健康快乐，
请你代为照顾，
请你代为照顾，
是为了我太太的缘故，
是为了我太太的缘故，
为了我的缘故，
为了我的缘故，
更加为着上帝的缘故，
更加为了上帝的缘故。
我太太是为主而死的，
我太太是为主而死的。
我希望我将来也都能够死在我侍奉岗位上面，
我希望我将来也可以死在我侍奉的岗位上。
最后上帝就成全了玛丽逊的心愿，
最后上帝就成全了他的心意。
1834年在澳门安息主怀，
1834年他在澳门安息主怀，
他克服一切的危险难阻，
他克服了一切的危险拦阻，
成为基督教来华宣教的开山鼻祖，
成为基督教来华宣教的开山的鼻祖，
成就了他伟大的工作，
成就了他伟大的工作。
他一家四口都是安葬在澳门，
他一家的四口都是安葬在澳门，
永远同中国的土地连在一起，
是永远的跟中国的土地连在一起的。
请问有没有另一位的翻译可以帮帮 Candy？ 麻烦金星。去年教会有三位姊妹去到香港和澳门参加短宣培训的活动，
去年教会有三位姊妹来到澳门参加短宣培训的活动。
在澳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去到玛丽逊的墓园，
他们在澳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来探访玛丽逊牧师的墓园，
去纪念一下这位宣教的先锋，
来纪念这一位宣教的先锋。
玛丽逊牧师宣教的事迹永远留在华人教会里面，
玛丽逊牧师宣教的事迹永远地留在了华人的教会当中。
他的工作是艰巨的，
他的工作是艰巨的，
由1807年到中国，
由1807年到达中国，
一直到7年之后才有第一位的基督徒来到受浸，
一直到7年以后才有第一位中国的基督徒来受浸。
在25年里面才有10个的基督徒，
在25年当中才有10位基督徒。
可见当时传教是非常困难，
可见当时传教是非常的困难。
从以上的经历，
从以上的经历，
以上的历史，
以上的历史，
玛丽逊一生是历尽了很多的苦头，
玛丽逊牧师一生历尽了很多的 苦难，
为的就是回应神的呼召，
为的是要回应神的呼召。
在宣教的合场上面，
在宣教的合场上
完成了他在世界上的使命，
完成了他在世界上的使命，
为中国无私地献上自己，
为中国无私地献上了自己，
为中国的福音工作来艰辛来开垦，
为中国的福音工作艰辛地来开垦。
到后来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
到了后来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先至有更多的宣教士能够入到中国传福音，
才有更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
他们很多都是在马里逊牧师所建立的基础上面，
他们很多都是在马里逊牧师建立的基础上
开展他们的福音工作，
开展他们的福音工作，
并且开花结果，
而且开花结果。
这些宣教士离开他们温馨的国家，
这些宣教士离开他们温馨的国家，
来到中国一个混乱土匪出没，
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混乱的土匪出没的
治安很差贫穷落后的地方，
治安很差贫穷落后的地方。
如果他们留在自己本土，
如果他们留在本土，
就有钱有名誉有地位，
有钱有名誉有地位，
但是他们甘愿放下一切，
但是他们甘愿放下一切。
结果神让他们经历另一次更大的试炼，
结果神让他们经历另一次更大的试炼。
1900年义和团之乱，
1900年有义和团之乱，
由于中国人的愚昧迷信，
由于中国人的愚昧和迷信，
将天灾归咎在宣教士身上，
把天灾归咎在宣教士的身上，
以致捉了很多优秀的宣教士去斩头，
他们捉拿了很多优秀的宣教士来斩首。
有记录的一共有189人，
有记录的一共有189人。
当时戴德生牧师的内地会，
当时戴德生牧师的内地会
就有58位的宣教士，
就有58位宣教士，
加上他们21位的子女，
加上他们21位子女，
一共79人是殉道被杀，
一共79人殉道被杀。
其中有一位牧师叫做 Horace Pickin，
其中有一位牧师叫 Horace
Pickin， 他在河北殉道，
他在河北殉道。
享年只是30岁，
享年30岁。
他爸爸是美国一个州的律政师，
他的爸爸是美国一位州律政师，
家世显赫，
家世显赫。
他自己亦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他本人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1897年蒙召来到中国传福音，
1897年蒙召来到中国传福音，
留下太太和一个很小的仔仍在美国，
留下太太和一个年幼的儿子在美国。
义和团之乱，他被捉去斩头。
义和团之乱，他被捉拿斩首。
当他被押去刑场的时候，
当他被押上刑场的时候，
他紧紧握住仆人的手对话。
他紧紧拉着仆人的手来 对他说，
请你回美国的时候，
请你回到美国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跟我太太说，
记得一定要跟我的太太说，
告诉我的儿子，
告诉我的儿子，
到我仔25岁的时候，
到他25岁的时候，
他一定要以宣教士的身份翻返嚟中国。
他一定要以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
继续我未完成传福音的工作，
继续我没有完成的传福音的工作。
就系因为好多呢啲嘅宣教士，
因为这样很多很多的宣教士，
以至今日有咁多嘅中国嘅基督徒，
以至今天有这样多的中国的基督徒。
到今日我哋身为中国人嘅基督徒，
到今天我们身为中国人基督徒，
我哋会唔会好似佢哋咁有嘅宣教心智咧？
我们会不会有他们有的那样的宣教的心智呢？
我哋会唔会好似保罗一样？
我们会不会像保罗一样，
常常为自己嘅同胞，
常常为了自己的同胞
失丧嘅灵魂而忧愁伤心，
为那失丧的灵魂而忧愁和伤心？
如果冇嘅话，
如果没有的话，
我哋就系由现在开始去思想。
我们从现在开始，请来一同思想。
神对普世宣教嘅心智好清楚，讲咗喺圣经里边。
神对普世宣教的心智清楚地在圣经当中讲出来。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佢爱所有嘅人，
他爱所有的人。
佢甚至将佢独生儿子赐俾我哋，
他甚至把独生儿子赐给我们。
我哋系蒙恩嘅一群，
我们是蒙恩的一群。
主俾我哋厚恩，
主给了我们厚恩。
我哋为佢做咗乜嘢咧？
我们又为他做了什么呢？
我哋可以为佢做乜嘢咧？
我们可以来为他做什么呢？
主嘅大使命讲得好清楚，
主的大使命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这个是起来行动的命令，
这是一个起来行动的命令。
大使命就是要去。
大使命就是要去。
今天不是只是我们信了主就好了。
今天不是我们信主就好了。
不是只是我们得救就行了。
不是我们得救就行了。
不是我们这间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就好了。
不是我们这一间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就好了。
神的命令是去。
神的命令是去。
神要求他的子民来传讲他的福音。
神要求他的子民来传讲他的福音，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为他作见证，
为他来做见证。
如果我们每个星期日只是回来坐坐坐，
如果我们每个星期日只是回到教会坐着坐坐，
只是回来崇拜，
就回来只是回来崇拜，
一年两年十年，
一年两年十年，
我们的信仰仍然都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仍然只是如此，
唯有摆低自己，
唯有放下自己，
寻求神的心意，
寻求神的心意，
求他来到差遣，
求他来差遣，
生命才有改变，
生命才能有改变，
信仰才有经历，
信仰才能有经历。
当你望一望这个世界，
当我们环望这个世界，
就会看见很多人还没认识耶稣，
就会看到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
未认识救恩，
没有认识救恩。
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宣教是跟我们有份的，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在宣教上我们也有份。
教会以往也都是较少是触及这个议题，
教会过往也比较少的来触及这一个议题。
有的人甚至认为宣教是一件苦事，
有的人甚至认为宣教是一件苦差事。
去到这些落后的地方，
来到那些落后的地方，
吃得不好睡得不好，
吃得不好睡得不好，
有些地方连厕所都没有，
有些地方连厕所都没有。
最惨就算有厕所你见到都不敢用，
就是就最惨的是就算有厕所你看到那样的你也不敢去用。
在家里就很舒服，
在家里很舒服，
热点可以开冷气，
夏天我们可以打开冷气，
冻点可以开暖炉，
冷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暖炉。
做宣教还要出钱出力，
做宣教还要出钱和出力。
最弊有时还要被人攻击，
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会被人攻击。
我好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主日，
我记得多年前有这么一个主日，
当我们在台下听一位讲员，
当我在台下听到一位讲员
分享他在中国宣教那种艰苦经历，
他分享他在中国宣教的艰苦的经历。
坐在我旁边有一位信主很久的弟兄细细声跟我说，
坐在我旁边有一位信主很久的弟兄小声地跟我说，
他说澳洲有大班人未信主，
他说澳洲有很多人也还没有信主呀，
在澳洲传福音都够了，
在澳洲传福音也够了，
需要去到这么远呢，
需不需要到那么远的地方，
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
又花钱又花时间，
我苦来生，
真是找苦来吃。
如果不是为了出名都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他不是为了出名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感谢神，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感谢神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外国的宣教士好像玛丽逊牧师那样，
如果不是有很多来自国外的宣教士像玛丽逊牧师那样，
冒着危险艰辛将福音带入中国，
冒着危险艰辛把福音带入中国，
中国人就没有机会认识福音，
中国人就没有机会认识福音。
难道这些宣教士在自己的国家没有福音传吗？
难道这些宣教士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够传福音吗？
他们不为名不为利，
他们不为名不为利，
为的只是回应神的呼召，
为的只是要回应神的呼召，
为的只是回应一个呼唤，
为的只是要回应一个呼唤，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信仰，
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信仰。
很多时听到那些曾经去参加过差传宣教的弟兄姊妹的分享，
很多时候当我听到那些曾经参加过差传的弟兄姊妹的分享，
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与神同工那种的喜乐，
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与神同工 工的喜乐，
经历到同神嗰种嘅实在，
经历到与神的实在，
亦都经历到神嗰份嘅能力，
也经历神的那一份能力，
使自己嘅生命被激励、被更新，
使他们自己的生命得到激励、被更新。
佢哋睇到神嗰份爱系咁深、咁阔，
他们看到神的那一份爱是这样的深、这样的阔。
嗰啲住喺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嘅村民。
那些住居住在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村民，
看来已经被世人或者甚至乎他们的政府来到遗忘，
看起来已经被世人甚至被他们的政府所遗忘，
但神并没有遗忘他们，
但是神并没有遗忘他们，
每年都差派很多宣教队伍来探望他们，帮助他们，
每年都差派很多宣教队伍来探望他们，帮助他们，
教他们的小孩读书识字，
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认字，
让他们认识主耶稣，
让他们认识主耶稣。
他们虽然物资缺乏，
他们虽然物资缺乏，
但仍然好热切嘅追求，
但是仍然热切的追求，
对神充满咗渴慕，
对神充满了渴慕。
佢哋每个星期日嘅大清早，
他们每个主日的大清早，
天未光就开始行几个钟头嘅山路，
天还没有亮就要走那几个小时的山路，
去到聚会嘅地方嚟到敬拜神，
来到聚会的地方来敬拜神。
当然佢哋去聚会嘅地方，
当然他们到达聚会的地方，
唔系一间建筑宏伟嘅教堂，
并不是一间建筑雄伟的教堂，
可能只是一间破旧简陋的茅屋，
可能只是一间破旧简陋的茅屋，
但他们很有喜乐的一起来唱诗赞美神，
但是他们很有喜乐的一同来唱诗赞美神，
很专心的查考神的话语，
专心的查考神的话语，
所有这些都令到参与宣教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反省，
所有的这一些都让那些参与宣教的弟兄姊妹有很大的反省，
他们反省到他们的追求竟然不及当地人那么热切，
他们反省到他们的追求竟然不及当地人那样的热切，
他们反省到虽然他们住在教会附近，
他们反省到虽然他们住在教会的附近，
但是他们回来崇拜经常都迟到，
但是回来崇拜每次都迟到，
他们反省到他们的物质虽然很丰富，
他们反省到他们的物质虽然很丰富，
但却不晓得珍惜，
但是却不晓得来珍惜，
他们就反思他们有几咁爱神呢，
他们就反思他们到底有怎样的来爱神呢，
有几咁敬虔呢，
他们是怎样的敬虔呢，
令到他们更深的来到寻求神，
让他们这些反省让他们能够更深的来寻求神，
改变自己的生命，
改变自己的生命，
当他们参与的时候，
当他们参与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被更新，
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更新，
很多时候宣教就是一个好的训练的机会，
很多时候宣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机会，
去训练我们的品格和信仰，
训练我们的品格和我们的信仰，
我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些训练，
我也很希望得到这样的训练，
相信很多人也都有这个想法，
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今天我们很舒服的坐在这间教堂里面听到，
今天我们很舒服的坐在这间教堂里面听到，
唱下诗歌赞美神，
唱诗歌赞美神，
学习下圣经的话语，
学习圣经的话语，
我们可能越来越熟悉圣经的经文，
我们可能对圣经的经文越来越熟悉，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大诫命，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大诫命，
我们随时可以背诵得朗朗上口，
我们朗朗上口的可以随时背出来，
但住在外面那些未听过福音的人关我什么事，
但是住在外面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关我什么事呢，
但是当我们细心想想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细心的来想一下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是否已经足够呢，
我们所做的是否已经足够呢，
我们已经很舒服坐在这间教堂里面七年，
我们已经很舒服的坐在这间教堂里面七年了，
可能现在是时间去思考一下，
可能现在是时候来思考一下，
我们不应该单单在这四埲墙里面传福音，
我们 不应该单单在这样的四埲场所里面来传福音，
因为世上失丧的灵魂，
因为那世上失丧的灵魂，
大部分都不是在这四埲墙里面，
大部分都不是在这样的四埲场，
我们不单只要感动，
我们不单只是感动，
感动很重要，
感动很重要，
但是感动没有行动是没有，
但是只是感动却没有行动，
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
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
来到回应，
回应
主耶稣的大使命，
主耶稣的大使命，
所以我不要去，
所以我们要去，
要向普天下来传福音，
要向普天下来传福音。
可能有人说，
可能有人说，
你讲到咁高言大志，做唔做到噶？
你说的这样的高言大志，你做得到吗？
其实或者我哋可以由先行一小步嚟到开始。
可以，也许我们可以从先行一小步来开始。
我哋首先尝试走出呢四缝墙。
我们首先尝试走出这一个侍奉场所，
走入我哋嘅社区，
走入到我们的社区，
走入人群，
走入人群，
跟住走出呢个城市，
跟着我们才走出这个城市，
走出呢个国家，
走出这个国家，
去宣扬主嘅福音，
来宣扬主的福音。
喺呢个过程里边，
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哋可以得到操练，
我们可以得到操练，
不断嘅总结经验，
不断的总结经验，
不断嘅装备自己，
不断的装备自己，
循序渐进嘅，
循序渐进的。
我相信终有一日咧，我哋每一个人，
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上帝所用嘅宣教精兵，
都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宣教的精兵。
无论喺国内或海外，
无论在国内或海外，
好似上个星期日，我哋教会就尝试走出一小步。
好像上一个主日，我们教会就尝试着走出了一小步。
就是在一个社区团体举办家庭日的活动，
就是在一个社区团体举办的家庭营的活动当中，
我们教会就在会场里面摆设了福音的摊位。
我们教会在会场里摆设了福音的摊位，
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现场帮手传福音，
有很多弟兄姊妹来到现场来帮助传福音，
派发福音的单张，
派发福音的单张，
做一些简单的福音的游戏，
做一些简单的福音的游戏，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福音同埋我哋教会，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福音，也认识我们的教会。
其他弟兄姊妹就嚟到现场打气同埋支持，
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到现场打气和支持。
我相信日后我哋教会亦都会更多更积极参加呢啲嘅活动。
我相信我们教会以后也会更多的更积极的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为如果我哋唔参与嘅话，
因为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
其他团体好似法轮功、中天智甚至全能神教、耶和华见证等等，
其他的团体好像法轮功、中天寺、全能神教、耶和华见证人等等，
就会进占呢啲嘅位置，
他们就会进占这样的位置，
将人嘅灵魂掳去，
把人的灵魂掳去，
呢个会系我哋对神好大嘅亏欠，
这是我们对神很大的亏欠。
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系一间乜嘢教会？
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呢？
佢系咪一间充满神异象的教会？
它是不是一间充满了神的异象的教会呢？
它是不是一间常常听到神心意的教会？
它是不是一间常常能够听到神心意的教会呢？
对于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
对于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
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有时真的不容易，
要去明白神的心意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要同心去寻求，
我们要同心的来寻求。
当神的异象临到整间教会的时候，
当神的异象临到整间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要同心去成就，
我们就要同心的来成就。
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有没有马其顿的异象呢？
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有没有马其顿的异象呢？
在80年代、90年代，香港有一位女歌星，
在80年代、90年代，香港有这样一位的女歌星，
她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
她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
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
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
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虽然这首歌应该是一首情歌，
虽然这应该是一首情歌，
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歌词，
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一段歌词，
是不是都还很有亲切感呢？
是不是还很有亲切感呢？
因为我们就在黄金海岸嘛，
因为我们就住在黄金海岸，
那我们听不听到在海岸另外一边，
那么我们听到有没有听到在海岸的另一边，
有很多的人，很多失丧的灵魂呼唤着，
有很多的人，有很多失丧的灵魂在呼唤，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好像在漫天烽烟里面一群无助的人，
好像在漫天的烽烟当中那一群无助的人，
等候着其他人来到拯救一样，
等待着其他人来拯救那样，
又好像一群颠沛流离的浪子，
又好像一群颠沛流离的浪子，
找不到归宿一样，
找不到归宿一样，
这些可能是我们远方的亲人，
这些可能是我们远方的亲人，
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的同胞，
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的同胞。
当我们在灵里面去回望这一群人的时候，
当我们在灵里来回望这一群人的时候，
我们听不听到他的呼声？
我们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声呢？
我们有没有关心过他的境况？
我们有没有关心过他们的境况？
有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灵魂呢？
我们有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灵魂呢？
这个是关乎生死大事的呼声，
这关乎生死大事的呼声，
是一个关乎永恒归宿的呼声，
这是一个关乎永恒归宿的呼声。
我们是不是要伸出援手？
我们是不是要伸出援手呢？
我们住在黄金海岸，
我们居住在黄金海岸，
随时可以见到很漂亮的海洋，
随时可以看到那美丽的海洋。
当我们面朝大海的时候，
当我们面朝大海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好像小敏姊妹心中感慨？
我们会不会像小敏姊妹那样心中发出感慨？
因为她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从远方传来，
因为她听到那马其顿的呼声从远方传来，
因为有很多的浪子漂流在外，
因为有很多的浪子漂流在外，
找不到真正的爱，
找不到那真正的爱，
被痛苦虚空罪恶来捆绑，
被痛苦罪恶虚空来捆绑，
神要施行拯救，
神要施行拯救，
他正呼唤浪子及早的回头，
他在呼唤浪子及早的回头，
将失丧的灵魂来到挽回，
把失丧的灵魂来挽回。
神要使用我们，
神要使用我们，
要作为神收割的工具，
作为神收割的工具。
今日地上教会所做的宣教事工，
今天地上教会所做的宣教的事工，
是全个宇宙中最大的事业，
是整个宇宙中最大的事业。
世界上有很多的大企业，
世界上有很多大企业，
但只有教会这个企业，它所做的事业是最大的。
但只有教会这个企业，它所做的事业才是最大的。
因为全世界都是它的工厂，
因为全世界都是他们的工厂。
世界上有四十亿人都是这个企业的对象，
世界上有四十亿人都是这个企业工作的对象。
我们是不是这个企业的一份子？
我们是否是这企业当中的一份子呢？
我们教会是不是这个企业的其中一个持份者？
我们教会是不是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份子呢？
又或同这个企业完全无关？
还是我们与这企业完全无关呢？
我深信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信徒都一定有马其顿意象。
我相信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圣徒都一定有马其顿意象。
我们教会亦都不会例外，
我们的教会也不会例外。
这个意象一定会降临，
这个意象一定会降临，
因为这个是耶稣一早在给我们的命令，
因为这是耶稣一早给我们的命令。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意象何时临到我们心里面，
我们不知道这个意象几时能够临到我们的心中，
何时临到教会，
几时能够临到教会。
可能是今年，
可能是今年，
可能是明年后年，我们
可能是明年后年，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这个意象临到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意象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准备好没呢？
我们准备好了吗？
到时我们可不可以很大声在神面前说，
到时我们是不是很大声的可以在神面前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
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的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藉着今日的信息，
天父，我们感谢你藉着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更深刻的来思考，
让我们更深刻的来思考，
你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
你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
为你作见证直到地极，
为你做见证直到地极，
让我们去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靠着祷告去寻求你的意象，
靠着祷告来寻求你的意象，
靠着奉献来到支持宣教的生活，
靠着奉献来支持宣教的生活，
让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
让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
直至有一天你要我们投身在宣教的事工上面，
直至有一天你要我们投身在宣教的事工上，
而我们都能够说，
而我们也 可以说，
主啊，我们准备好了，
主啊，我们准备好了，
你就差遣我们了，
你就差遣我们吧，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将讲台交给主席。